Okay, 那我们今天继续再往前面讲一点啊，今天没有很多的时间。这些圣经说智慧凿成七根柱子，对吧？这个没再解释下去，所以传道人呢各凭本事，大家在那边猜这七根柱子是什么。但是无论它是什么呢，这个信耶稣啊，你不能就是待在那儿不动，是吧？我们也都做过几年的懒兵的人了，无论是个人是家庭是教会，你得往前走。但是要往前走，你得有这些根基啊。这七根柱子，不管你是哪七根的，总是有些根基是不会错的啊。那我们现在就试着在为自己打点基础啊。哪一些东西是弟兄姐妹教会你必须要知道？你如果不知道，你往前走很快就失掉方向啊。有人说传福音，其实这个不是的。当然我们需要传福音。所以基督徒生命的根基不能就在传福音上，你得知道你为什么传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花了蛮多的时间在看一些最最基本的东西。那我们也已经把这个东西啊，除了这个教会的基本呢啊，到底教会我们应当是看重什么？有什么东西是不重要的？那我已经谈了一个暑假了。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吸引很多的人来听福音。啊，今天刘军不在，是不是？上次有那个人生病，他去替他祷告，后来那个人就去了，那个人一直来参加我们的福音聚会，那你就知道，我们这个还是很重要的。现在教会常常没有这种福音的功能，啊，你看，至少以前我们在的时候，你看，中国教会哪个教会大家常常办福音聚会、办布道会，现在连这个都不办了，反正人够多了，是不是？你人经过休斯顿呢，已经不会听见福音了。以前我们在学校的时候，我们在修道。只要我们认识的学生都听过福音，你来到这个校园，我们一定把福音传给你。虽然传得很笨，但是一定这样做。我最近到普渡去，就是跟我做节目的阿贵，他去那边传道，我就看到他们最早的时候，沈运新在那个地方，他们最早时候开始那个普渡大学的团契，他们一样，他们说要来到这个校园的人就要让他听见福音，都有这种雄心壮志的。现在好像这个功能都不在了，所以我们不管到哪一个城。我们第一件事情是把那个福音站做起来，它要有福音的功能。每一个城，他们后来这些城都是这样发展起来，因为你一定要有一个福音的功能，可以让人家来听见福音，是不是？那如果他们听了福音，他们不愿意进到教会里面来，那个不是你的事情，别急。其实要是几个很要好的弟兄姐妹在一起聚会，这东西不定罪的，那挺好，你知道吗？大家费脑筋呐、伤感情，都是这些弟兄姐妹中间不同心。主就叫我们彼此相爱，他没说，他自己都讲两三个人，我们已经超过他的数目。所以他们要是不来没关系，我们继续往前建造，往前走。那但是一定要有福音的功能啊。那除了这方面，这个跟现在的教会发展很不一样。现在教会有的要说赞美敬拜，有的要什么人多，就不去管他，不去管他，你就照着圣经里面说的。也别急啊，主要是要我们打，他就会打起来。这个并不难的啊，只是目前在这个地方的人，他们一定是选一个教会把小孩子往里面送，一定。其他你干什么他都不会来的，他主日不会来的。知道他孩子走了，或者他那个教会待不开心了，他有可能去看看。所以别急，不要去想这些事情。但是我们还有很多别的东西啊，像我们前几次我们把它讲到，有三个。基督徒的阶段你要仔细看，一个是你还在 lost 的时候，还在失丧的时候，一个是得救的时候，一个是蒙召的时候。当然这个蒙召不是说去做牧师，而是说我们都是在同样一个天召底下，一个圣召底下，那个东西一定要明白。这一部分是现在的教会完全不讲的，现在教会把蒙召拿来用，说你念神学院啊，当牧师啊，这个跟圣经的用法完全不一样。现在对于所谓得救也是一个非常狭窄的定义，得救就是你信了耶稣可以进天堂，但是圣经里面得救是不一样的。圣经里面得救是一个过程，而且这个得救是很实际的，你从审判里面得救，从肉体里面得救，从罪的权势里面得救，最后你要从死亡里面得救，这都叫得救。但是第一，信耶稣你一定从审判里面得救了，你虽然这个人可能还不见得明白，那其他的东西你要有更，就是同样一副药啊，你要这个药发挥功能的话，你必须要知道，你必须要明白啊。所以我们常常讲信信信，其实圣经里面一个更重要的字是知道，你因着信要知道， 你不要圣经讲了这么多东西，你以为与你没关的。那我们上次开始看了啊，在这个得救之前呢，还有我们失丧，那我们做罪人的时候，那个东西，因为我们现在已经离开了，所以大家不花很多的时间去看。其实这是不对的，因为你一定要从圣经里面去对照我们自己本来是怎么样一个人。你如果不辨认这个东西，你以后你的路走不好的啊，走着走着就累了，就迷糊了。那我们今天来看一个什么东西呢？在希伯来书里面呢，这有一段话啊，也就是我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呢，我在用的这个话呢，他就是一开头他就说啊，这个也叫做圣言小学的开端。什么东西叫做圣言小学的开端？就是说这个小学的课啊，你要不要知道？其实是要知道的。希伯来书第五章十二节啊，现在你怎么知道说我们都已经是这种啊老年教会，就是大家还在翻圣经，不是拿手机的那种。我你去跟年轻人讲都把你气死，你也不知道他来干什么，每个人都拿着，没人翻圣经，你给他一本书他不知道拿来干什么。五章十二节他说，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父，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。这个就是现在普遍教会的情况，并且成了哎，都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。那什么叫做圣言小学的开端呢？第六章一节把这个又叫做基督道理的开端。你要离开这个开端，所谓离开不是说不要了，而是说呢这个太简单了，你不能每个学期都上这个。像我们小孩在这上学，那第一个学期学什么呢？学英文二十六个字母啊，过了一个暑假他再回来还学什么？学啊，还学那26个字母，小写学完学大写，大写学完学这个 cursive， 就是那个太简单了，就他没事做嘛。那圣言小学的开端是一样的，他不是说不要，所谓离竭力尽到完全的地步，不必再立根基啊。那个他所说的再立根基以及就如，那个就是所谓圣言小学的开端。就是什么懊悔死刑啊，要怎么样去信靠神，各样的洗礼、按手之礼，有关于死人复活、永远审判的各等教训。哎，这个就是，其实就是我们教会就是想讲讲这个已经算是不错了。你到教会里面难得听见讲到死人复活，对不对？他光讲耶稣复活，永远审判几乎都不太讲了。但是既然这是圣言小学的开端，那我们现在还是得回头把它打打基础，这个很重要了。你说永远审判，什么叫做永远审判？审判加上永远有什么不一样？这到底有什么好讲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得救了，所谓得救就是从审判里面出来，这样够了嘛，对不对？这个比二十六个字母还少，有什么好学的？这个永远审判是啥意思？为什么说是永远审判？这是一个专有名词。
一次审判就定
了。对了。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，再也没有翻案的机会，没有 parole， 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。那个永远的审判的结局是什么？那个叫什么？有两种结局，一种人永生，一个是永死下地狱。还有什么词？圣经还有什么词？你想想你就知道，慢慢知道，这里面其实还有很多东西我们没注意的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什么灭亡，对不对？我们总是要跟出信的弟兄姐妹解释，灭亡跟死亡有什么不一样啊？死亡是什么？对对，灭亡是什么？有些人是往永生里去，有些人是往永行里去。那我们因信耶稣就是往哪里去了？往永生里面去，往乐园里面去，对不对？到父的国里面去。哎，但是你说这样的知道够不够？你说还有什么要知道的？不不不，我们上次做了一件事情，就是拿圣经里面这些主义医治的人，他的病拿来和自己对一对。我们常常觉得有的基督徒好像他拿了个信仰很轻忽啊，他信了主也没什么改变，你知道区别往往在哪里吗？因为现在尤其在这个时代里面，像我们这些受过所谓高等教育的人，我们把信主当成一个很理性的事情。总之到了最后说信主是比较有道理的啊，其实这真的是大错特错啊！信主从怎么样来讲都是没道理的一件事情，因为你怎么去信一个神的儿子替你的罪死这种东西？我们之所以能够信，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。但是为什么有的人感恩，有的人不感恩？那原因很简单呐、啊， 你有没有想过自己真的是本来应该是在永远审判的人？你一定要把自己跟这件事情对起来。我们一信主就好像觉得，尤其现在有很多的这种什么啊预定论，是不是？大家为什么这么喜欢预定论？预定论是不是在讲外邦人犹太人不讲的？凡是得救的，就是从创世以前你就预定得救，所以你本来就不是预定要灭亡的。圣经不是这样讲，我们上次不是看了保罗讲的，你们要追想我们从前是什么样的人啊？活在世上没有指望，没有神。圣经里讲很多这样的话，我们本是可怒之子，在神所应许的诸约上是什么？局外人。这些局外人是预备到哪里去的？往永刑里面去，往灭亡里面去。那个永刑灭亡，主耶稣的话亲自讲啊，虫是不死的，火是不灭的，要用火当盐腌个人。你说我没这么坏，那你信主了真的是不知天高地厚。我们总得回去想一想，直到这个思想在你的脑子里面清楚了，开始对你有震撼了，那你就会把这个信仰当真，你就会感恩了，是不是？你像911那一天，或者是上次那个马来西亚航空公司，不是有个人本来要上飞机，后来没上飞机吗？对不对？那个人他就知道感恩了。为什么？他看见结局了。911本来有个人上去上班，没去上班呢，他就知道感恩了。为什么？他看见结局了。基督徒为什么很多人不冷不热？为什么？你忘记了我们本来在神的眼中是什么样的一个人。所以是吧，这个迷失的阶段为什么这么重要？那不单是为了我们能够辨别肉体，能够知道自己从前跟这所谓今世而昨非，那更是要从神的眼中看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人。而且看的时候你要同意，他说你是被鬼附，你就是被鬼附；他说你是瘫痪，说你是麻风，你通通要说对，称我们为什么可怒之子啊！本来是惹神愤怒，你说我是，那我觉得我本来还是个好人，那你真的是不认识神。这个东西你说花什么功夫在主前祷告，祷告什么？这种东西才是你要祷告。从没有信主的人，他如果不知道怎么祷告，你就跟他讲有一个祷告神一定听。他说什么祷告？他说主啊，求你让我认识自己是怎么样一个罪人，主一定听。你难道没有觉得很奇怪吗？我真的有这么坏，耶稣基督要替我钉十字架要死吗？对不对？我真的有这么坏吗？如果你觉得没有这么坏，那你就花时间去祷告。上帝不会开玩笑，如果你只要被打手心，他绝对不会替你死，打个屁股就好了嘛，哪这么严重的？他如果认为这么严重，而且说世人都犯了罪，而且尤其我们这些本来是所谓的外邦人，那个说不出来何等浩大的恩典把我们救回来，那这时候你要看的第一件事情，就是你光看他的恩典你看不懂的，你要看那个掉到海里的飞机现在还没找到，你要看看垮下来的大楼。主耶稣讲，你们若是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。你要看到将来那所谓的硫磺火湖，你到圣经里面去看，那个是我们本来应该去的地方。你如果不这样看，你会轻忽这个救恩，知道吗？是要做功课啊，去把主耶稣，把圣经里面一切有关于将来审判灭亡那些可怕的话拿来写下来，摆在面前说，这本来是我根本就不可能出来的。你真的有这个感动之后呢，那你也会跑去念神学院。对不对？要是你没有这样的认知，你再念十个学位没有用的，你永远不会有一个真正的感恩，真正的体会，因为你不知道神为你做了多大的事情，对不对？我们稍微看一两个地方好不好？但是我希望这种东西你得自己去稍微用功一点啊。彼得后书第三章，彼得后书在最后面啦，他处处都是讲到这个被烈火消化，用火焚烧，被烈火融化。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十节，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，那日天必大有响声飞去，有行之的都要被烈火消化，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。 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，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，怎样敬虔，对不对？好多好多的事情，他上面又讲了，当中洪水的时候，这些都是给我们讲的。洪水的时候，哎，那个时候二章五节，神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。你知道神审判是整个世代一起审判，你在这个世代里面，你说我是比较好的坏人，我是比较好的罪人，是一点用都没有。因为对神来讲，我们都知道我们是照着他形象的样式创造，你在他手中已经没用了，你已经被污染了，对不对？那不管是谁的错，他没有任何的必要，没有这个义务一定要来救你，没有这样的事情。但是这么大的恩典把我们救回来，你不能小看这个事情啊。那个时候洪水要来，保护了船易到的挪亚一家八口。其实挪亚一家八口本来应该有几个人呢、啊？他有没有两个女婿？挪亚就跟他们讲，他们以为是什么？以为是戏言。现在很多基督徒认为永远的审判是个戏言，你知道吗？他没有想，他说我本来大概也没灭亡，我现在信主信得很习惯，对不对？本来就算耶稣基督来了，得救的应该是哪一家人呢？以色列家，亚伯拉罕的子孙。但是神故意留了一部分的犹太人，让他们成为硬心的，这样子得救的数目没有填满，就把那个名额分给谁啊？分给我们。所以要你赶快去传，等到以色列人全家得救，世界结束。这是罗马书里面讲的很清楚很清楚的事情啊，也是旧约的预言里面讲了。他说这个我忘记那个话是什么，就是在大饥荒大灾难的时候，那个慈心的妇人呢，在煮自己的小孩给别人吃啊，这个就是神所做的事情。他花了多少的话要我们明白，这个东西如果在你的心里，你不可能不传福音的，你也不会这么荒唐，好像哎，我们现在中国人要是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，就是很光荣的事情。不不，你周围这个店里面还好多人没得救，你赶快救他们就好了，好不好？犹太人神有他的时间的，而且犹太人自己已经在传了，你看到这个事情更要害怕，对不对？这些东西会让你警惕，你越知道你越会担心，哎呀，我爸妈真的还没得救怎么办？是永远的灭亡。所谓永远的灭亡，不是永远的不知道，他那个可怕的事情是什么？你看主耶稣举例，那个拉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，还有一个财主在地狱的火里边，极其痛苦，他被火焰烧着。你要记得这些话，你如果不传福音给你的父母亲，还有你的这些社区的朋友，他们就是怎么样，会去一个地方叫做什么？虫是不死的，火是不灭的，然后你永远知道他在咬你，在那烧，这个很可怕，这个真的是很可怕。那你怎么让他们得救？你自己对这个东西要有认识，你急了你就会讲，你不急你会觉得哎呀，我见了他说不出话来。根源的原因就是因为怎么样，你没把这个永远的审判，天国跟地狱永远的分开，没把它当真。所以常常有人回国以前他问，跑来问哎，我怎么跟我妈传福音啊？我觉得不知道怎么讲。我说你就当你妈啊，你见他最后一面，然后他会永远在地狱里边，你就这样，你就知道怎么传了，好吧？就这么简单，真的吗？真的。你说我们什么时候对家人开始真的有负担？那就是信主一阵子之后知道，哎，这不是好玩的了，对不对？那你这个长期的时间花下去，你们家也全部都得救了，我们家也全部都得救了，我两边的父母亲，我们都是第一个基督徒，所以你们不要怕。但是你知道什么东西在催动？其实不是说我们比较爱主，不是，你知道这是真的啦，你不把它当戏言啊。所以有时候我看呢就是蛮担心的，因为这个趋势从很早就在，从海外校园啊、生命期刊的这边很早就在，就大家把信耶稣当成一个很理性的事情，当成一个可以讨论的事情，当成一个文化的事情，这非常不应该的。信耶稣就是永远的沉沦、永远的审判、永远的灭亡与永生的区别，啊，那个是第一个，那个一定要在我们的心里面。如果他不在你的心里面，去祷告，去把圣经里面的话拿出来，看着在这些话的面前， 你有没有想过，第一，我们本来就是在这个里边的，我们没有任何的理由会跑到这个样子。你面对的这个东西，你才知道这个救恩多好的，你一下子心里面会醒过来。啊，这个不见得是看到十字架，圣灵充满了你哭，不不不，其实不需要的，你就读读圣经里面那个我们本来应该去的地方，以及我们现在所去的地方，对不对？而且现在我虽然出来了，可是你哥哥嫂嫂、你弟弟妹妹、你爸爸妈妈、你爷爷奶奶、你三姑六婆全部都在里边，那你要怎么办？你就知道怎么办了啊！所以这个就是我在跟大家讲，你得读圣经，进到这实际里面。并不是要求你有多高的神学或者圣经读过一遍，真的没有这个要求。他的要求是你把他的话当真。